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九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托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高兴哈，又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聚集到神的面前来哈，我们一起来分享、来思考、来领受神的话。好，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刚才弟兄读过哈，那么是在彼得前书哈。我们知道彼得是主耶稣的大使徒，曾经是个渔夫啊。当他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主呼召他，那就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所以他跟随主以后呢，成了这一位得人的渔夫。彼得前后书呢，都是这一位大使徒彼得所写的。那么写的年代呢，大概在公元64年，就是这两卷书啊，大概在64年到67年之间的时间。那么他自己呢，是大约在公元67年的时候就殉道了。那个时候呢，正是罗马皇帝尼禄的时候，对基督徒曾经有过非常大的逼迫哈。那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片子，叫做《暴君焚城录》啊。我不知道我们图书馆有没有，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看，也可以看一下哈。那就排的是那一段时间，那罗马这个尼禄皇帝啊，其实他自己有些神经有问题的，他自己杀了他的妈妈、妻子，然后他把罗马城烧了，烧了以后他就嫁祸给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殉道。在这个斗兽场里面呢，被他就是绑起来用火烧死啊。彼得就是在那个时候殉道的。据教会历史的记载呢，他是钉十字架殉道的。但是呢，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起这样钉十字架，所以他是倒钉十字架来殉道的。那么这两卷书信呢，是在他殉道之前，基本上是到他的服侍到了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他写下来的这两卷书信。所以我们都讲哈，普通人都讲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啊。何况这一位大使徒，其实在他服侍的开始，在主耶稣要离开他们升天之前，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就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问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那个时候主就预言给彼得，他说你年少的时候啊，你自己系上带子自由往来，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啊，别人要把你的手绑上，带你到不愿意你去的地方，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圣经上记载，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记载的时候就说，那主耶稣那个时候就预言彼得将要为主殉道的情况了。所以在他服侍初期的时候，他就知道有这一天， 将来有一天他是要为主殉道的。但是这应该是有在主耶稣升天以后有30多年的时间吧，这一位使大使徒啊忠心的服侍，那么到他的生命的最后的在地上的生命最后的阶段，他写了这两卷书信，所以非常的宝贵哈。那一方面呢是对当时的基督徒教会所面临的逼迫，要坚固信徒的信仰。那另一方面呢，他在重新的重述，让信徒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走的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所以今天非常的高兴啊，我们可以拿来可以来分享这个彼得前书这一段这一部分内容哈、啊。我鼓励大家回去，正好我们的新约概览也在查，就是圣经概览在查新约哈、啊。那鼓励大家回去把这些书信反复的读一读啊，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哈、啊。那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信的到底是什么，这条信仰的道路是怎么样走的。那我们来到教会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哈，接触过不同的教会，因为在尤其在澳洲哈，各种各样的教会什么样都有。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也接触过不同的基督徒，各种各样的基督徒什么样都有啊。有的人我们觉得挺好，有的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人还不如普通人呢。然后有的觉得哎呦，这老信徒了，信很多年了，好像接触过各种各样不同样子的基督徒。所以在我们的脑子里边呢，这个信仰的道路是怎么走的呢？因为我们看不见神，所以我们自然要先看人，这一点是正常的。所以为什么神在地上设立教会，为什么委托他的仆人来牧养教会，所以一来到教会你自然先看到的哦，是牧师，是传道人，是人家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然后我开始认识他们，去他家吃吃饭，做做客，了解他的生活，然后我就发现哦，这个信仰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开始不认同，哎呀，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基督教没啥可信的。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程序吧，怎么判断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当然我得说，首先你接触到的是人，但是光通过人来判断是不够的。那你错失的不是有可能，在某些还没有信的人来讲它是有可能，但是在我们心里来讲是实实在在的，你错失的是你这一生中无法所没有你没有 can't afford to 去错失的这个机会。因为这一生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这一生我们就白活了。所以不要因为人而不明白而放弃这个机会。我自己的人生里边哈，我真的觉得我花了多少年读书，我花了多少年在大学里面，然后多少年去工作，我又花了多少年去赚钱，我都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我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我在这个上面花时间，我真是觉得太值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花一点时间在你的信仰上，在神的话语上，你绝不会后悔的，这是你人生绝不会后悔的。我想我学了多少数理化，我现在都不用了，可是我花了我人生最好的时间，我学了多少东西，我现在拿起来我都已经浪费掉了，那是我的最好的时间，可是今天我的时间用在哪里？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哈，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花时间在这上面，你不会后悔。好，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哈，第一章一节哈。那从开卷呢，这里使徒彼得就写哈，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所以这一封信是他自己写的，开卷他就署名了哈。那使徒彼得呢，什么叫使徒呢？就是奉差遣出来的，是耶稣基督差遣出来的，所以他强调他使徒的身份，这是有权柄讲话的。那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在这几个地方寄居的。那这几个地方呢，现在基本上在土耳其的境内哈，在那个范围内哈。他说写信给那分散在那个地方寄居的一群人。 这个分散这个词啊，彼得用的非常有意思。其实如果我们读希腊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它原文这个词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分散的意思，它是一个专有的词，是专门用于对那些犹太人，他们那个时候被掳以后，他们被迫离开那个家乡，离开了那块地方，被带到各地去了。它专门用于这个犹太人分散在那各地的，而他们的心是切切的想要回家的那一群犹太人，分散在外的神的儿女们。所以在这里他把这个词用在了基督徒的身上，他说我写信给那分散在各地的神的儿女。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看过这个中东战争的那个时候，这个六日战争的这个片子哈，看过没有看过二战之后那个犹太人1948年犹太复国的时候哈，那个犹太人从各地回到这个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啊，回到以色列那块地方的时候，大家看没看过这样的镜头哈？那很多犹太人不管是从船上下来的什么渠道啊，来到那块土地的时候，你就看他们把东西扔下来就趴在那块地上去亲吻那块土地，就是他们漂流在外祖辈啊这么久了，在内心啊是多么盼望着那块地，那是我们的家，所以他们的那个心里的那个渴望啊，所以对那块土地的亲热啊，就全身的伏在那个地上来亲吻他们那一块土地啊。所以彼得现在这里用的词啊，他说是那分散在各地的寄居的。什么叫寄居的呢？咱也知道寄居的就不是本地人啊，就像说的咱们拿签证一样，有临时签证，有永居的签证哈。临时的就叫寄居的，因为你不是永远居住的，你寄居一段时间还要走的。不过这个签证是被迫的哈，你临时，你不是说你想要临时，而是人家不给永居。那一旦拿着永居，我就永远的住下来了。但是这里讲的寄居的是一个身份，一个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就是这一些分散在各地的，你看那一些犹太人，无论他们被掳到什么地方，他们发了财，像我们前几天姊妹读经团契正在读这个尼希米记哈，他已经做了皇上的酒政，他在那里当了官，他在那里享受，但他的内心永远知道这是寄居的，他要回去，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听见这个消息，他就要回去。回到耶路撒冷又怎么样呢？城墙都是破灭的，破的。这耶路撒冷是一片败毁的这个景象，城门都没有，这个城是荒凉的。那为什么不在王宫里享受，他非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呢？因为在王宫里无论多享受，他觉得那是寄居的，那不是我的地方，不是我的祖国，所以我要回去。所以彼得是写信给这样一群人，他说他们虽然分散在各地，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虽然现在在各地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而他们知道他们同有一个身份，就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他们的心切切地渴慕着要回家，像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啊，非常感恩我们的唱诗领诗的弟兄姊妹啊选的这首诗歌啊，真的是他们的心里在切慕着那一个家。所以彼得说我写信给这些人，虽然这些人并不是从来聚集在一起后来分散掉的，而是这些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蒙召的，只不过住在各地。所以昨天晚上在set up 的时候哈，这个张牧师在这里放一首诗歌，放一首这个用希伯来语唱的据说是欢迎这个远人归来的这个平安的这个诗歌哈，然后唱得很好听啊，然后呢唱得我心里也很感动，但是一问呢说这是韩国的一个教会唱诗班唱出来的。所以我就在想，哎呀，无论我们中国人呐、韩国人呐、澳洲人呐、英国人啊、德国人、美国人呐，其实你无论在哪一个地方，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啊。我们的文化是相通的，我们是有一个身份的，我们的盼望是一样的。所以彼得说，我现在写信给这一群人，所以这一群人应该有我们在里面，因为我们也是分散在这地上的，我们也是客居在这地上的，有一天我们要去那里，要回家的哈。 那第二节呢，他就说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所以这一群人他的本质哈，他是什么样的人？第一，他说是照父的先见被拣选的，所以圣经上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我们今天蒙恩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其实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坐在这里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你觉得很奇怪吗？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在教会里花这个时间坐在这里听，听的什么？从来都没有想过。你怎么被招到这里来的？你不要小看这一个。所以他说这是上帝所招来的，蒙神所选来的。然后第二个的和第三项哈很有意思。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得成圣洁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了，把我们的罪赎了。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归向他的时候，我们的罪他为我们赎掉了，我们被赦免了。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一个生命是圣洁的。所以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是这一个过程，对吧？然后下面呢，他说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哎，我刚才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在想，蒙基督的血所洒应该在成圣洁之前，好像，对吧？我们得基督的宝血救了我们，赎了我们，我们才免了，才成圣洁了。其实在这里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他对旧约圣经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在这里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把位置颠倒了，而是他非常清晰他自己讲的是什么。所以第一个父神所拣选的，第二个在圣灵里因着耶稣基督的赎罪赦免，我们在圣灵里重生得成圣洁的，第三个说因着我们的重生才以致我们能够顺服耶稣基督，然后蒙他的血所洒。这个他的血所洒是什么意思？这一段话呢，其实出自于旧约的出埃及记的24章，它的背景哈。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慢慢读一下哈。那蒙他的血所洒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旧约出埃及记的24章哈。那神颁布了一切的法令律例以后，然后呢，以色列人说好，我们遵行。这个时候呢，跟神立约，所以在24章的第三节哈，他说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耶和华将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那这之后呢，就是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中七十个长老来上了山，跟神在一起啊，他们来去观看以色列的神，说神的手不加害在他们的身上，跟神在一起有一个 celebration， 有一个庆典啊。所以那是立约之后的那个庆典。那么这个血洒在身上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他们与神所立的约，是表示他们同意他们跟神立约，他们成了神的百姓。所以他们说，对了，你说的话我们要遵行，神说了这是我的约，他说我们要遵行。所以这个血洒在身上是表示他们对约的回应，他们因着这个洒血的这个礼仪来使他们进入到这个约的关系里边去。所以在主耶稣被卖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个月守一次圣餐哈， 那主耶稣拿起杯来就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所以这个血是我跟你们所立的新约。那主耶稣自己舍命流血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赎罪祭，除了我们的罪，所以他跟我们立约的那一部分，他自己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今天还在为我们尽大祭司的职任，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他做完了。那么我们这一部分呢，所以彼得在这里讲的是这一部分内容，就是蒙父所拣选，然后经过了赎罪赦免，已经蒙圣灵重生，你已经是了圣洁的人了，已经在圣灵里得圣洁了。那彼得讲的是下面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是什么呢？因着圣灵把你重生了，把我们重生以后，他说以致可以顺服耶稣基督了，而且可以回应他这个约，说对了，主啊，你是我的主。所以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记得哈，刚刚参加过洗礼有弟兄姊妹哈，我们记得我们是两部分呢，一部分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因为我是罪人，我需要赎罪，所以他是我的救主。另外一部分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从此以后我不再那样走了，我要听你的了。所以这一部分是第二部分，因为原来我们想顺服你也顺服不了，人心是悖逆的，所以保罗说，我想做的我做不了啊，他说我真是苦啊，我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在我们原来的光景里，你说我想做好人你做不到，而只有在父神的拣选，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之后，以致我们现在可以顺服耶稣基督了，然后又蒙他的宝血所洒，以致我们可以回应他的约，成为这个约里的人。所以这一段话呢，然后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这一段话让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印象哈，彼得在说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一群蒙父所拣选的，是一群重生得救的，是一群甘心情愿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愿意跟他立约在这个约里的弟兄姊妹。虽然现在暂时分散在各地，但是同有一个盼望，同有一个家，同有一个身份的这一群弟兄姊妹。所以彼得现在写信给这样一群人呢。那接下来哈，我们先把这个圣经走过一遍哈，接下来第三节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每次读到这里哈，我就真是觉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哈，大家想一想哈，这一位父神，这一位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一位我们常常呼叫的老天爷，其实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进入到这个关系里边去的。所以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这一位父就是你我的父，因为在基督里边我们跟他有这个关系了。他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他说颂赞归于他哈，彼得在这里颂赞神，也是像我们一样在这里赞美主哈。那他赞美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哈，尤其是原来没有信仰背景的，像我也一样第一代的基督徒，原来没有信仰背景的，当我信主了以后一段时间哈，哎呀，我发现人的思维就开阔了，忽然间发现原来不懂得欣赏周围的环境，不懂得欣赏神的创造，不懂得感恩为每天的事情，我忽然间觉得生命改变了，觉得哎呀，花草是这样美啊，觉得每一件事神创造的简直是太美好了，开始了这种感恩啊，这是我们真的是我自己的感受，从无神论变进入到在神的关系里边以后的一个转变啊。当然这一个转变是正常的，是美好的，可是在这里呢，彼得在告诉我们他颂赞的中心点在哪里，不单是神的创造，不单是神每日的供应，所以每天我们在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给了我日用的饮食，感谢你让我们家还平安，感谢你让我还有好的身体，感谢你让我的孩子很好，这一切都很好，这都是神赏给我们的。 但是那不是一个核心的重点。所以呢，颂赞归给神那个核心，他说因为他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在耶稣基因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在这里讲了几次有关于复活的信息了啊，今天我不能够花时间再重复，但是放在我们弟兄姊妹们心里面，复活是基督信仰的基础根基，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不是编纂的故事。所以复活你一定要去弄明白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如果他不复活，我们罪无法得赦免，因为他不复活他就为他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正是因着他的复活，我们知道他替我们的，因着他的复活，所以圣经里说他是那一个出熟的果子，我们知道哎呀，以后我也像他。所以刚才我们唱刚才这个弟兄在念呼召的经文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我父家里有很多的地方，他说我去了我来接你们，预备好了我来接你们，说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他是什么样我们也要像他是那个样子。所以他说他借着复活从死里复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被圣灵重生，他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什么是盼望啊？我觉得在圣经里讲强调啊，信望爱，他说一切都会过去，长存的有三样，有信有望有爱，尤其是这个望。这个望是什么呢？这个望是我们现在还没得到的时候去那里盼，对吧？这个望是看不见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圣经彼得在这里先提出来，他说神呐，重生了你们，借着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他说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先想想这个盼望是个什么东西哈。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哈，其实我心里非常感动啊，唱到亚伯拉罕这个人啊。他说我们今天，其实圣经上今天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我们都因信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他是个什么人呢？他住在乌尔这个地方，现在的考古对乌尔的发现还是蛮多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搜一搜这个资料哈。据说乌尔那个地方呢，那个房子啊，有六七十间甚至上百间的，就是那个房子，大大房子，像一个庄园一样，非常的豪华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多的奴隶仆婢大家庭住在一起。所以当时亚伯拉罕所住的那个乌尔，那是一个在当时的那个世界那个区域里非常豪华的地方。那他蒙召和他父亲一起出了乌尔，到了哈兰。75岁的时候，他再一次蒙召从哈兰出去，到了现在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这块地方。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没有回去过，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住帐篷，他一生没有再住过一个房子，一间房屋，他就在那个地方漂流。他很有钱，他有很多仆婢，有很多壮丁，他家里很有钱，但是他没有买过一块地，置过一间房，从他被呼召出来开始。那他人做事是要有目的的，他在干什么呢？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放着那么大的那么豪华的这个地方他不去享受，他就蒙了一个呼召，他就跑出来了。出来了以后，甚至在他漂流了一段时间以后，神说好，我跟你立约。立约的时候神说你的后裔要到另外一个国里边去被人家奴役400年，然后他才上来，我才把他们带到这块地。当你想这个约的时候哈，你不能够理解。我就想神要跟我立这个约，我吓死了。你说什么我孙子从孙子要去给人家当奴隶400年，然后你再把他们带上来，那我这一生废在这儿了，然后我这孙子都跑到人家那儿当奴隶去了，这叫什么约啊？对吧？我得着什么呢？我在神面前。所以大家想一想啊，我们的思维跟他的思维不大一样。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就漂流在那个地方住帐篷。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为我们解释，刚才的诗歌里在唱哈，在希伯来书里为我们解释，他说他仰望一座城，他说那个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他说他的心如果想着他自己家乡啊，他还有回去的机会，可是不想自己家乡了，他的心永远想的是那一座城，他说他要去那里跟神在一起，他就一生漂流。所以什么是盼望呢？他没有讲在这个创世纪里边，在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里面，他没有讲出来他盼望的是什么，但是他整个的一生见证了一件事，他盼望一个东西，不然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生，对吗？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选择的东西一定是有盼望。比如说我们读医或者读法律，可能读医读的时间比较长吧，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心思那么多时间精力，我在那里读苦读，我要考出来，因为你有个盼望，一旦你出来的时候，你那个前景是美好的，所以今天你努力，对吗？所以人是要有盼望的。那这里彼得在这里讲哈，他说我们的父啊，在基督耶稣借着他的复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了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像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了，我们是极其极其有福的人。那一个时代的一些的启示还都是隐藏的，都是神的奥秘，而今天这个奥秘在耶稣基督里就把它拿出来显现出来了。所以今天整本的圣经，整个的历史在这里见证，今天的历史还在不断的见证。所以为什么今天我想来用这段经文哈，神感动我的心，来我们一起来思考哈。今天的世界历史在沿着圣经的预言非常不可思议的迅速的发展着，我们似乎真的是看见那一个时间快来了。你看看今天的欧洲不可逆转的穆斯林化，这个敌对的势力跟以色列敌对的势力，你看看我们在西方国家，我们已经到西方国家了，我们认为其实这里没有逼迫，这里一片的和平嘛。但是你看看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关于同性恋婚姻的合法的问题，关于难民的问题，其实我们想，哎呀，这些都不关我的事儿。我也很不喜欢政治，我不喜欢谈论政治，我想就在我的自己的窝里边 comfort zone 里面我就已经很好了，这些不关我的事。其实你不要我们不可以这样像蜗牛一样缩起来的，你要到外面看一看听一听，它不是不关你的事的，它很快就会成为你的邻居，很快你就会受它的影响。这一点我心里是深深的能够感到的，因为原来我也有一段时间在一个有机会吧，在跟一群中国四五七签证的民工在一起，然后去帮助他们去过一个屠宰场吧，然后那里边就是信伊斯兰教的，信犹太教的，各个宗教的都有，为了食品的原因吧，你不深入到他们中间，你不会知道那个影响。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对我们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很可能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就已经面对这种挑战了，那个挑战将是巨大的。所以今天我们要 prepare， 要预备我们自己，那圣经在帮助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条信仰的路是应该如何走的。所以在这里彼得先在讲到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盼望是什么？盼望第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他是我们初熟的果子，我们盼望着将来有一天复活像他一样，对吧？那第二呢，下面讲到他说盼望他说给我们活泼的盼望是什么呢？这是第四节哈，说就是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盼望不但是我们的身体复活与基督一样，这盼望甚至是一个基业。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啊这个问题，神说我在那里给你留了一个基业产业，他说你现在是儿子，是来继承这个产业的，这个产业并且是在天上，它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是永恒的一个产业。神非常看重产业，我们不能说哎呀那个东西反正看不见不着急，我不想，我现在想想我自己这个事儿， 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干的就是这件事儿。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我们知道哈，以色列人被从埃及救出来以后哈，你说他们赞美神吗？赞美神呐，对不对？高兴、快乐、欢呼啊！哎呀，走红海过去了，然后唱诗歌啊，神呐、啊，你多美啊！耶和华的大能啊，兴起了，赞美神呢、啊，很高兴啊。然后呢，到了旷野以后就出问题了。其实我们退回来想一想，神的心意是什么？出埃及是不是神的目的？我们把这些事儿，神记这些事儿，让我们放在脑子里想啊，出埃及是不是神的目的？是吗？出埃及它不是目的啊，它出了埃及进迦南才是目的啊，对不对？神一直答应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要在迦南地，我要给他们啊，现在我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不出来怎么进去呢？所以出来是必要的，必须得出来，但出来不是目的啊，进去才是目的啊，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就忘了这个目的了，他也不盼望这个目的，你出来了挺高兴，然后就想明天吃什么，这没吃的没喝的，然后跟邻里吵架，上摩西那儿争论断听讼告他，然后跟家里闹，然后就一系列，他脑子里边没有那个迦南，他不知道真有吗？那个时候还真是没有网络哈，有网络看看迦南地啊，这样的进去就好了，那个时候没有。所以你想想，埃及的一群奴隶被带到旷野了，然后说迦南，迦南是什么玩意儿啊？那根本不知道，那甭想那个了，先说今天吧。今天咱这几百人、几百万人怎么活，对吧？所以他们一直在这搅的就是这个事儿。其实从西乃山到迦南地的边缘才11天的路程啊，所以其实11天之后神就可以把他们带进去了，他不想进去啊。到那儿说行，那个地方挺好啊，探子回来了挺好的，他说 不能进去，进去让他们打死了。所以他出来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要进去，所以神说你不进去吗？那好啊，那就40年在旷野全部倒闭在旷野。那只有两个人因着信进去了，就是加勒和约书亚。这些历史的故事哈，我们放在心里来反复的思想。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人也不是当时进去的，他陪了这些人40年，对吧？但是你看看这两部分人哈，一部分是以色列的大众，一部分是加勒和约书亚。你知道这40年走过来的时候，他们两种人心情是不同的，对不对？大家想想哈，是不是心情不同的？神说了40年这帮人全部倒闭旷野，这是神说的哈，40年以后进迦南。所以对迦勒和约书亚来说呢，走一天少一天，哎呀，走一天少一天，因为快进去了，走两年是剩38年了，再来两年剩36年了，越走越高兴，越走越少，然后我们就进去了。对这帮人呢，走一天离死近一天，怎么走怎么没劲儿，所以他闹啊，他不悔改，而且不悔改。所以这是有盼望和没盼望的人的不同啊。我听过一个比喻哈，我觉得挺好哈。他说比如说两个人哈都给抓监狱里去了，关在牢房里边。然后忽然间有一天有人来了给他们宣判。说 A, 再过七天你就枪毙了。你说 B, 再过七天你就释放回家了。你说这七天这俩人怎么过？还都一个环境，对不对？都在监狱里边，那俩人心情完全不一样，对吧？那个数着，哎呀，又少一天，回家了，再来一天，再过一天又少一天，再过一天又少一天，我回家了。那个算着坏了，太阳又落山了，我又离死近一天。一看以后完了，又我又离死，你知道吗？这是人的心情在那里啊。所以在这里圣经讲，他说神给了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当人没盼望的时候就活一天少一天啊，活一天离死近一天。有时候想想一病了，一身体不好了，有时候想想手里这些东西都有什么用啊，对吧？我赚了半天的钱，弄了半天，我自己也享受不了，然后这些东西干嘛用？你觉得没指望，烦呐。 对不对？就活一天离死亡近一天。可是有另外一群人，那心里真实有盼望的人，我们心里掂量我们弟兄姊妹啊，那是活一天离那里近一天，那是走一天高兴一天。所以他说你有喜乐呀，因为神给你预备好了。什么时候他把你带去，那是每一天都离那个目标近一天，你心里欢喜快乐。所以他后面讲，他说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人。他说不要忘了神给我们留了那一个基业。所以现在同样的一件事哈，迦南那时候以色列人当奴隶看不见，所以他们有点懵，然后一天到晚叽叽咯咯就吵自己眼边这点事儿。其实他所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内容呢？你说他说不信神吗？以色列人那么多人40年在旷野，咱们很难说他不信神，因为他天天看神迹，他天天看着云柱火柱，然后一打磐石就出水了，然后早上起来降的玛纳，天天吃的都不是自然产的物，都是神给的，他天天在神里边经历着。你说他不信神吗？他当然知道有神，而且知道这一位耶和华，知道摩西是他的仆人，我们从埃及，这些东西他都经历了，他信呢，他知道啊。但是最后倒闭旷野，神说是不信的缘故啊，只有两个人凭着信心进去了。那什么叫不信呢？这个很难，在人来讲很难论断哈。我说你是信的，你是不信的，很难论断。但是神呢，非常的太有智慧了，所以我老讲啊，我们到时候有一天到他那儿的时候，你是没有机会跟他 argue 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我信我不信。神给了他40年的时间，叫你自己用生命做一个见证，证明你根本不信。虽然你在我的范围内跟我在一起，但是这些人证明他没有盼望，没有信心，不断的反叛，所以他自己见证。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用他一生的时间，他虽然嘴上没有说，但是他见证了一件事，他是有盼望的，他信，所以他宁可住帐篷。而这些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见证一件事，他是不信的。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信心的果效哈。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哈，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我没有请求弟兄姊妹哈，我们不是拿这个机会 exam 别人去讨论他，我看就是不信的。他那不要去 exam 别人，我们来反省自己哈，因为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太重要了。他说神给我们留了这样的基业，所以刚才我说做奴隶的以色列人看不见迦南地，现在我也说虽然我们有手机有网络，可是我们还是搜不到天堂，对吧？看不见神留的那个基业是什么样的，虽然神在这里说呀，然后让老约翰写呀，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啊，神没给你显现一下让你看看。所以这个信不信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吗？真有那么个地方，那我今儿就住帐篷了，我今天手里这些不算什么了。你开始用你生命的步伐来见证，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去信神所讲的话啊。他说这个基业是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不能朽坏的啊。然后第五节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所以在这里讲神保守你一定得着所预备的。怎么保守你呢？他说是这一群人因信蒙神的能力保守，就像迦勒和约书亚，因着他的信神一定保守他。你说迦勒说40年在这走40年，我都80岁了，我还进得去啊？我还有口气吗？我还能吃上那地的美物吗？我还能享受吗？因为他的信，他不想这个。神说我一定让你进去。所以在他80岁进迦南的时候，他说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力量如何，40年前我力量如何，今天我的力量还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衰减过。神让他身体如此的健壮，当他进迦南的时候，他可以享受那地的美好。所以他不是拿着人的想法去算计的，而是因着信做了40年的见证。所以今天呢，他说这些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当我们信他的话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哎，你信错了。神从来不是这样的， 所以神说我从来不说谎。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思考成为那一个能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啊。那下面看哈，他说必能得着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这个救恩呢，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已经得到了，那是一个就像从埃及出来一样。所以常常把我们的信主的过程比喻成为出埃及记，因为我们离开了那个奴役我们的权势，我们进入到主里边来了。但是我真是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出埃及不是目的。所以你信主了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进迦南，目的是让你走到最后能够得着那个产业。所以耶稣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这是一个开始，这不是一个结束。当我们与他和好了以后，要继续走下去啊，那个东西给你预备好了。所以他说你因信蒙神的能力保守，必然能够得到末世最终要显现给我们的救恩。那救恩是什么？那救恩是完成了的救恩，那是我们身体也得赎了，我们的灵魂得赎，身体得赎，我们能够与他同在的时候，那一个完成时了。所以呢，那一个进迦南，那一个进到甘美天家，那是神的目的啊。他说因此你们就大有喜乐。所以当我们真的是这样，真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应该是喜乐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愁眉苦脸的，基督徒的人生面对疾病，面对挑战，面对一切的问题，不是愁眉苦脸的，他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有盼望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过一天离那里近一天，他是大有喜乐的。所以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啊，他说因此你们大有喜乐，但是他说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然后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他说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哈，暂时的忧愁，试炼是让人忧愁的，因为任何的困难来到我们，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是阿 Q 精神，所以有人说哎呀，你们宗教呢就是一个心灵平安啊，什么有什么事祷告祷告，然后就阿 Q 就觉得自己行了挺好。不是这样的，忧愁是正常的，苦难是痛苦的。所以保罗说我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他没有否认我们的苦难。所以在这一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会有百般的试炼，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艰难。所以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弟兄姊妹从一信主的时候就听的时候就有一点我知道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是有点问题的哈。我听人做见证的时候，我老觉得这样的见证我真的很难过，我一信主了以后我就万事顺利了啊，你看我考试不复习我就考上了啊，你看我的工作我就出去就找到了，然后你看我得病了就得医治了，然后我百般万事都顺利了。我听着你这个就不大像信主的情况啊。所以呢，圣经上讲的不是这样的情况，圣经上讲的是你在百般试炼中，但是你有喜乐，虽然忧愁，但是你心灵里面是喜乐。那个喜乐是什么？因为你有那个真实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还在百般的试炼中，哎呀，你说神呐，为什么试炼呢？你就让我直接的就一下把我带到那儿去就完了吗？对吧？我都信了你了，我都承认了，我信了，然后你就一下把我调整一下，让我一个magic， 让我一下子神迹，我就转好了。原来爱发火，我现在不发了，啊，我现在满脸都是爱。我原来爱愁，我现在高兴。就神，你就把我这么一。啊，给我一个这个魔术哈，让我变一下，我整个就换个人，啊，然后我就直接去了就好了吗？不是这样的。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一生，弟兄姊妹们太宝贵了，不要轻看我们这一生的时间呐。这一生的时间，你说我们那里才是目的吗？对吧？我这是寄居的，我在这干嘛呢？我就早一点我去那儿不就完了吗？既然那是真的，那是真的。早点去真的是好啊。可是呢，在这一世寄居的时间啊，神赋予了它极其美好的意义。那个意义是什么呢？所以他说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个百般的试炼以后啊，就能够 训练锻炼出一种东西来，那就比火炼了仍然能坏的金子还要宝贵的东西。而这一个东西，他说在将来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这一个东西是我们今生的唯一的目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一条路是怎么走的？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把它想清楚啊！所以我们应该坦然地面对每一件来到我们面前的事情，因为圣经上答应过，神说了，不允许的我不会让它临到你。神的儿女没有一件事是意外，就忽然间临到我了，神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然后神也不管，你放心，没有这样的事。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是我们小信了，是我们不认识他了。所以神说，没有一件事不是通过我的，通过我的就对你有好处。那为什么要在试炼中来锻炼我们的信心呢？所以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都说信，可是几十年见证了他的不信。我们也一样，我们受洗归主的时候，我敢说，如果不是神的灵感动，你不会受洗归主的。那是神的恩典，蒙了招了，所以你受洗归主。那个时候我说信，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是一个开始啊，我们开始走这一条信心的路。叫我们不要过了十几年几十年以后忘了，哦，我好像哪年我受过洗哈，然后这一段时间跟那个跟主没有关系，就是根本没有走到这一条路上来，这就遗憾了，你就浪费了这一生的时间。我们人呢总有一个想法哈，我们不知道大家人生在世现在的愁苦是什么，现在每天算计的忧虑的是什么东西。有的人可能是为钱财，有的人可能为工作，有的人可能为孩子，为房子，各种各样的东西哈，我们在思考，在想，哎呀，今天我这个事儿没有解决好，明天我要解决那个事儿，有的为学业可能哈，各种各样的内容。可是你发现一件事哈，信仰和我们现实的我们思考的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人呢永远想解决事儿，神呢永远要解决人。大家把这事儿记在心里哈。所以我们求的时候老求事儿，人呢永远想把这个事儿解决了，神呢就是想解决你。神说那事儿对我来说太容易了，就是你不容易。所以我知道神在我身上，他就是要解决我。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给我一个好工作，主啊，这个人简直是太讨厌了，你怎么能把他挪开，你得改变改变他啊！这个人，这孩子简直太不听话了，简直是悖逆的不得了，神啊，你就改变改变他，教训他，让他能够听话。就是我们老想对付别人，对付事儿，神要对付我们。所以把这件事儿深深的记在我们里面，我们开始，你才开始了你信心的道路。我再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可能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哈。这个有一对双胞胎哈，大的叫以扫，小的叫雅各。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哈，以扫很厉害哈，那个打猎的猎手非常厉害哈。雅各呢安静自己在房间里边哈。后来呢雅各把以扫得罪了。我不细讲这个故事了哈，反正是以扫要杀他，他就跑了。跑出去了以后20年他要回来了，他带着妻儿老小一大堆人，那是神让他回来的，神说你要回去啊，他要回去，他要回去呢，他就发信儿给他哥哥，他说的我回来了哈，他哥哥马上带着400壮丁就来迎接他来了。你想想那400壮丁，那不是仪仗队，好家伙，他走的时候他哥就要杀他，所以雅各想这下饭了，这怎么办呢？所以他祷告神呐、啊，雅各非常聪明的祷告神呢，这是你答应的哈，你让我回来的啊，你看他要把我杀了怎么办呢？他说我抓住你的应许，主啊，你让我回来的，我怕他杀了我，你把这件事给我解决了，我怕他连我这孩子老婆都杀了，所以他就在祷告这件事哈、啊。然后呢，第二天雅各还是很有信心的，他没跑，他把老婆孩子都当天晚上。把老婆孩子家产所有东西都发过河了，但他一个人留在河这边，想啊，就来了一个人跟他摔跤，摔了一晚上， 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哈，摔了一晚上，快到天亮的时候，他被这个人摸了一把，大腿窝上摸了一把，他就瘸了。我那天跟下面的孩子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哈，我说我不知道咱们这里有没有练过摔跤的，参加过摔跤比赛的有吗？咱这里有吗？没有哈，我老公还真是原来练中国式摔跤的哈。我那天就问他，我说你们一个回合的比赛哈，在场上一个回合比赛几分钟？他说三分钟，三分钟就叫停了。为什么？累呀，你知道吗？体力消耗极大，那个摔跤。我说雅各摔一宿哈，这很厉害这个人哈，不放弃，不 give up， 那个啊，这一宿雅各的体力也可以啊。可是别忘了，他这点劲儿整这一宿都整完了，明儿对他哥哥去，他连他自己那点最基本的力量都没有了，还瘸了。然后他知道这位跟他摔跤的不是普通的人，那是神呐。所以后来他说，我面对面见了神。那他最后有一个，他为什么他挣扎了一晚上，他跟神哈，然后他抓住，死乞白赖抓住他不让他走。他说你给我祝福，你不祝福我不让你走。神在那个地方给他改了个名字，他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神就给他祝福。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原文里边是跟神较力的那一个人。雅各是什么呢？是抓。雅各这一辈子很会抓，很像我们。我就觉得人性里有很多那样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不要去到处抓了，你要叫以色列，是那一个跟神较力的人，蒙神祝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讲到这里哈，我们再想一想哈，盼望着我们生命里开始有这一个智慧。雅各要解决那400壮丁和他姨嫂和他哥哥姨嫂的事儿，神要解决雅各。所以神给他祝福，姨嫂的事太容易解决了。当雅各过河的时候，他什么能力也没有了，他的生命里真的是被神摸了一把的生命，他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但是他说，我看见姨嫂，他看见姨嫂的时候，我就跟看见神的一样。为什么？因为姨嫂居然跑过来抱着他，跟他拥抱。他不能想象他已经，所以神能解决姨嫂吗？那个问题比较容易，但是神要解决雅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今天在跟谁摔？你今天说我跟我们家孩子置气，我跟我老公就没完没了，然后我跟我的同事也好，我跟你今天的生命里在较什么劲儿呢？所以神告诉我们哈，我们今天基督徒哈是真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成了一群跟神较力的人，而不是跟人较力的人。当你跟你的环境较力哈，哎呀，我这个房子不行，我这钱不行，你就没完没了的跟这个去较力，然后跟人较力，我怎么看这个人，我一天到晚生气，我简直是睡不着觉，你去跟他较力吗？你永远较不赢的。神说你要转回头来，你要开始明白。所以在这里讲，我们在百般试炼中开始来见证我们的信心。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进了旷野，他们试炼的什么？其实都是家常事儿，吃的事儿，喝的事儿，跟邻舍之间的不愉快，跟家庭之间的不愉快，不能够听神的话，其实就是你我今天处理的这些家常事儿。但是这些事里边，神要训练你，要开始操练那一颗信心。你说我信心大得不得了，将来我要碰见什么，我现在为主殉道，你做不到的，你不要想啊。如果今天你都不能处理家庭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有一个目的，神在旷野里边对以色列人有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知道张牧师一直在讲神子民的操练，神要操练我们，要成熟，要开始有那一份能够承受他产业的生命。那生命是什么呢？刚才咱们说，你们这些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所以神在这个过程中开始让我们见证自己的信心，开始操练我们的信心。我听了一个表达，我觉得挺好哈。刚才我们讲到盼望哈，说这个人真的是不是有盼望呢？说真实的基督徒哈，他是我们一般的人哈，是我们一般信神的人，其实没有真实的在这个信上面来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他说他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他说他是愿意去天堂，但是想留在地上。 什么意思呢？就是反正我要是死了的话，那当然还是上天堂好，别下地狱啊。真有天堂呢，我就去天堂了。所以他愿意去，但是呢，想留在地上，我还是在这儿把我这些事弄好。他说那个真有盼望的人呢，他是想去天堂，但是他愿意留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图画放在脑子里边，就像加勒和约书亚，他是想进迦南，但是他甘心情愿跟神的子民一起操练，而不是那些人听说迦南地愿意，但是我还是想把这儿弄好。稍微一看见这个有土地了，说哎，我们就在这儿了，不用过去了啊，我们在这儿建房子了啊，我们的心还是想在这里。所以在这里他讲呢，我们是寄居的哈、啊。那我把最后这一点我们分享完哈。他说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生我们刚才说啊，太宝贵的一生了。这一生神要在这一生里用这些环境来训练我们。神要在这里把我们的信心训练出来，他说那一个宝贵程度比金子还宝贵，而且将来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因此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然后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主耶稣自己讲哈，他跟他的这个使徒多马讲哈，他说你看见了我才信啊，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所以今天我们是这样一群人，我们是这一群没有看见他的人，但是我们信他，而且我们知道他实在是爱了我们，所以我们的心里边爱他，所以因着这样的爱，因着这样的信，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样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虽然我们生活在地上与世人一样，虽然我们经历着每一件困难，但是我们那一个忧愁，圣经告诉我们那是暂时的忧愁，而忧愁内背后的那一个平安和喜乐，知道这一个功课被解决掉了以后，我又往那里进了一步，而忧愁背后的那一个永恒的盼望，那一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召我们到他面前来的目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我们信主，让我们开始走上这一条在信心里不断成长操练的一个人生的旅程。我们是因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因信成了真以色列人，把这一些内容放在我们心里，那一些像亚伯拉罕一样住帐篷的，那是我们的先祖，那是我们信心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跟他是一样的，我们同样仰望着那一座城。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哈，当圣灵重生我们以后，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因着这一个重生的圣洁的生命，以致可以顺服耶稣基督了。所以今天我们不顺服他，不能够听他的话，是没有太大理由的，因为原来不能，现在能了。所以主耶稣说，有了我的话去遵行的，那人是爱我的，有了我的话去遵行的，那人的房子是建在磐石上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来操练遵行主的话，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在里面成长，最终得着那一个信心的果效，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完全的救恩，那天上的基业。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父啊，真的如同你自己的使徒所讲的，主啊，你因着你的大怜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的重生使我们借着他的复活使我们得以重生，使我们今天有这样活泼的盼望。主啊，把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使它成为真实的。主啊，使我们的人生知道我们每一天都靠近那个盼望，使我们的人生知道，主啊，每一天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何其的美好。在我们艰难的时候，在我们遇见愁苦的时候，让我们知道 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并不是那一位紧紧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去追念的主，你是那一位今天复活了的主，今天还在我们中间的主，你是那一位今天还在牧养群羊的大牧者，你更是我们高天上至大至尊的祭司，今天还在做我们的中保。主啊，你每一天看顾保守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走你所为我们命定的路，能够在你里面学习成长。主啊，你所赏赐的是何等的丰富美好。主啊，让你的儿女心灵里能够明白，主啊，能够欢喜快乐的来迎接。主啊，把加勒的信心赐给我们，因为你说他另有一个心志要专一的跟随你。主啊，就愿意我们也有这样的心志来专一的跟随你，来看着那无比美好的盼望，来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再一次把你的孩子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怜悯你的教会。主啊，在这里兴起你自己美好的工作来。主啊，预备我们来迎接明天的挑战。主啊，建立你的教会，使你的名在你的教会里边能够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使你自己在你的儿女身上，主啊，能够见证出你丰盛生命的美好。主啊，祈求你施恩眷顾，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